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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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哎，我们接着哈。目前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很多人对唯识会产生误解的地方。我们一开头一路上在讲，就是说今天我们从佛法里面找到一个怎么去给世间跟这个生命的轮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这个就是苦集。你这个认识一旦错，那这个修行就没有结果了。而不是说自己高兴的讲成一套很圆融，但跟事实无关。所以我说实在，就是这个讲也可以啦，不过就是说其实我在几年前我也一直尝试用很现实的角度在理解佛法，这个一路上我都会用这种方式，包括理解佛法。我当在讲在理解，我会跟现实配合，就是我比较不会落入纯理念概念这样一直找。那包括我们在修行上也会试着看得不得理，但再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有实质的劲呢、来考验。所以后来的一场病之后啊，他们很多人讲说，师父现在最常用的字就是现实，两个字，现实。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平常在很早我们也都是这样的讲法，我讲说之前我们理解佛法也尽量就是落在现实，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现实的感觉意义又特别的强烈，因为我觉得脱离现实的佛法就不是佛法了。那这个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离开世俗地不得已第一地，但我讲的是同样这句话，但我们再来感觉，其实同样一句话，但感觉的那个内涵却不大一样。这也因此我就常提醒大家，就是假如你所学的东西，包括一个现实，就是你学了很多，但你内心有没有改变，这就是一个现实。你吃的很多药病有没有好，这又是一个现实。你今天谈的很多理论能不能解释这个世间，那你解释的说叫做做，你如果法法平等，就是你的讲的法法平等可以这样讲，但你的平等是不是真的把鸡跟宝把它否定掉了？你必须能讲法法平等，但饥饿就饥饿，饱就是饱。但虽然饥饿跟饱不一样，但是平等。也就是说你在讲这些东西必须对世间差别相要能说明，但该平等处要能平等。所以前面我不是跟大家提，就是说当我要讲无相的时候，无我相，我必须要先尊重我相啊。我离开我相找不到非相啊， 那如果我一个学佛到最后连我相都分不清楚，要讲非相，你不是在睁眼说瞎话？你今天敢说我相不可得，那你先跟我说明一下我相。你我相都认不清楚，你跟我讲我相不可得，那不过就是一种傲慢而已啊，对不对？他脱离现实，这种学习佛法，于自己无利益，于世间也没利益啊。为什么？你讲你的啊，我不是讲说我们学佛的恐怕就一群人在吃摇头丸，呀，就一直在喊，好感动，好感动，谁理他？一群很怪怪的人，跟世间脱节的，讲出的都是跟世间，就是你们在讲什么？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昧于世俗，就是说我们必须看清楚事实，能解释事实，而从事实当中超越，能看到现实中的真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是在现实不脱离现实，看到现实中的真现实，这才是佛法。或者您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对世间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脱节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佛法他要谈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会有一种谴责的习惯性，就是落到现实。所以我不是前面讲说文思修其实是让佛法的真实意越来越具体化，而这个具体化在哪里？就在现前身心哦，现前的世间。你唯有在现实世间有所体悟，你在面对现实的很苦的东西才能超越，是不是？因为你的痛苦、你的烦恼执着是很现实，而你的佛法必须要也很现实。这个很现实，那个很现实，比起来才有力。烦恼很现实，佛法很抽象，就像一个大人在夹小孩，啪就倒了。你这么一个小婴儿要跟大人打架，怎么打？瞪你一下你就晕了，对不对？一烦恼起来啊，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了很久，但一烦恼一起来，咚就倒了。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反复，一直在反复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当然烦恼一定会有啊，但问题，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的直接反应、观察、分别、抉择是用什么习惯？这就看到功夫了。这就是功夫，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唯识啊，这个他说出了事实，但这个一旦理解错，是啊，你读的经教是唯识，但不是真正唯识。你知道佛法讲缘起性空，一旦误解啊，这很麻烦嘞。不如就跟一般人吃饭睡觉烦恼好一点，因为实际一点。有一次我在大陆参加那个世界佛教论坛，我认识一位活佛，那个很年轻，比我年轻很多，不过他也够天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佛教论坛，他不参加，他跑去别的地方谈实际一点的，要么谈经济，谈什么？他宁愿去听这个，他这个不谈。不过他是对我那个的，当然我们这样讲有点智障回他。他说：“你讲的时候我再回来啊。”结果他不谈。他说：“啊，要么谈现实一点。啊，你谈的东西如果脱离，他的理由就是，如果你脱离了这个现实，纯粹在那里想象，那有何意义？在他的想法。”那如果谈没用的东西，我宁愿去谈听世间法的，还至少还可以学到他们在怎么看事情。你不然你躲在这里讲，那就不是跟无关痛痒，自己想想。他这个人比较不拘小节，他还讲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这个藏传也很特别，他说如果师父要我死，我就死。”我说那你要碰到邪师呢，他这个就你自己赌看看啊，你要认清楚。但一旦信任师，他要你死就死。他说我师父一定有理由，信任到这种程度。 啊，他才二十几岁，他说还是老方法有用，这种很新潮的一个，他是大概网红啊，网路上他大概千万人在跟着他在看，大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告，我说哦就是他、啊，这网路上一直跟着他的有千万人，算是大概第一品牌的。不过我看他就是也不大拘小节，可是问题虽不拘小节，在他谈当中我却看到他有他的判断。他说其实很多教育里面老方法有用，他算是网路上很新潮的，但他肯定的是他师长的老方法。虽然他有自己的那个东西，他说他师父如果要他死他马上死，我说这个气魄够强的，这里面要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他怎么敢讲这种话啊？他就讲说有一次呢，刚好有一个法师在谈，他现在我不说人啦、啊、办了很多跟其他宗教有关啊。这个人讲话说啊，请问法师啊，这跟生死有什么关系？对方愣住了啊。他有时候也很有趣，他自己也上去讲，他说有时候我很关心我的信徒，但后来发觉是我怕失去他，还是他们怕失去我？这跟讲话都很直，很好玩。我觉得跟这个讲话，很有趣。哎，当然，这里面有他们的作风啦。但我现在讲的就是一个人他在对一个事情里面有不必然要随顺的大家，但还是有他很独立、很清楚的判断。哎。他当然不是说像我们这个谈得很怎么样，他就是直接表达他那一本，至少他很务实的对自己修学，对自己要做什么，他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认为应该怎么样。所以这就讲了一个，就是说那与其我要听那些东西不着边际的，那我宁愿去听人家讲经济的，虽然他是世间法，至少还是实事求是。那避免你们佛法里面谈到很多跟世间无关，而且对佛法也无益。我听了，有意思嘞，这个讲这样种啊，有意思。好，所以这里面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们学习佛法，对，你可能认为你就是说我进入佛门学习佛法，但有一个问题。你自己在学习佛法以后你觉得很满足，但佛法的价值不就在世间吗？就缘起吗？所以如果你这个连结没有，你学的很多佛法却无法应对这个世间，那请问学这个佛法的意义在哪里？对，你可以把佛法讲得非常圆融，但与事实无关，换句话就跟解脱无关，你懂了也没用，懂得也没用，因为它跟现实脱节了，跟具体的生死脱节了嘛。你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很圆满的理论，这个印度外道还不是这样，当然只是后来佛法就找出它的矛盾处，我们后面会谈，是不是？那我们也可以谈到很多在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处在不断的矛盾当中呢，这就因为我们的英明，我们的如理思维能力不够。哎，就有人就讲说，念那个，比如说我们讲说《大圣经》是不是活说？这是最近最热门的，哎。可是《大圣经》如果不是活说，阿弥陀佛就不。阿弥陀佛也被说成不是是印度教的东西，但有很多在学大圣的人说这不会抵触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在修啊？当我把阿弥陀佛当太阳神，跟阿弥陀佛当成真佛，你念看看，总会不抵触。我求生净土到最后原来去幻想的乌托邦，我求生净土就真的净土哦。当我第一个我信的佛不是真佛，我要往生的净土不存在，你说 对一个念佛的人怎么念，你念看看啊，看你能不能念得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在国外，就是有人就刚在吵这个问题，他就问我以前念佛，后来跟我讲说没有佛，后来没有佛我就改念别的，现在我回来念我就一直安不住不下来，因为已生了，这就马上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在佛法当中有很多，第一个道理本身要一致，再过来道理要跟现实要一致，否则的话即便你学佛也跟你生死无关。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些不是理论，这是关系的具体的修行，具体的生死解脱的问题，你必须将心比心，落入状态，然后去思考，你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说你念不下去啊，你怎么念？你要是我，你要是不信，干脆就不要信，我也不反对，老实讲我并不反对。你如果像声闻人他们不信，那就不信，那你就修你的。我不是讲说十轮经他也不否定啊，你就修你的，但你不要信又不信这个问题哦，信又不信就麻烦了，那个完全是做白工的。那我不是讲说即便阿弥陀是假佛都可以成就佛道，何况真佛，那你现在把它破了以后，那就不用修了，整个信心动摇。一般人在学，不是我们懂那么多的，你只要说他不实在，他的心就不见了，他的心就退掉了。你只要跟我讲这些菩萨不在，那我怎么信这个菩萨？我们不像我们在传菩萨戒，我们请文殊菩萨为结摩阿舍利，请完了以后不过他不是不真的，我不知道那个菩萨戒怎么传。我既又请他为结摩阿舍离，然后讲完说他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我这个戒法怎么传得下去。这在现实上的起心动念，我信不过，我的信没有的话，我那个法生不来呢。这是实际啊，不是我们做学问的人讲完那这屁股拍拍没事干的，没有，这是关系到每个人具体在修行善心能不能生出来的所缘呢。他会生出这个问题，地藏也菩萨，什么地藏菩萨什么都不用信了，你总不能说在念地藏经说那么地藏菩萨不在不在，那么地藏不懂，那怎么念？这个事实上在修行上，你要么就是不信就不要信，那你就走你一条可信的路，这还那里外一致，或者你会修白功的，做白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念念一直担忧的，因为会让很多人本可成就的因缘因此动摇。那唯识也是啊，当我们很多人在教授唯识，教到最后变成是耗掉我们多少年的心思，学了很多，竟然在怀疑到底他是从哪里出来的，我说的，你不能把它讲说他是经过很多人慢慢这个思想演进，思想演进是生灭法，生灭法没办法信啊。这是智者修正者菩萨智慧直接证得的，这不是用思维心生灭心去讲的。当你把它讲说这个思想从那里演变到最后，那这个东西就是由妄想心世俗人心去做研究弄出来的，不是，是智慧直证的，这个是可信的。差在这里，如果你有具体在修，你去看待自己升起信心怎么修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些话会坏人三根，这是极为动摇根本的地方。包括唯识，包括中观，包括如来藏，这些道理一旦脱离了真现实，这叫戏论，白白浪费我们很多岁月去学那个没用的法，是不是会出这问题？这是很现实的。所以还好我们比较少接触，所以中毒不深，我们胃肠不好吃的就拉出来，所以没中毒。很多人因为还好就这样学，还那单纯， 所以越学越高越麻烦了、啊、因为他们听了接触了又没搞懂，因此疑生了，对法不能决定，你知道他产，我不是讲到疑，是一个我怀疑，再过来是我不能决定，我在那犹疑不决的时候，这叫疑，这就不能自心，就不能一心，就不会成就。这是修行的现实，这不是戏论，这不是随便讲讲讨论完，你这样讲法好吧？那我们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有立场。我说那是你的事哦，对我来讲，这是我的生死事，我可不可能模拟两可的、哦？今天我要怀疑他，我就不修了。所以我今天上台说法，就是我信的才说，我要不信，我绝不开那个课，因为浪费大家时间。所以有的人讲了讲了也照讲啊，讲完了，然后讲完说不信，所以怪不得现在的教学在教下去的，很多人听了很多之后，听了久了以后反而信心动摇，因为他不确定他可信，是听了很多之后才模糊的说不信。你干脆不要听，你一开始用诵的反而比较好，你不接触反而好，我就深信他，我从这里以清净的皈依心在诵持反而有用。你现在没有，那你就动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算你信为是也好，也未必对哦。哦，你看一层一层难关，为什么？因为你理解错，加上我们现在常取熏习这种半信半疑的法，以后你教下去是不是大家听的也是半信半疑？我现在看到的整个法是这样乱的。你今天如果对于解生命经是当作思想后面演进来的，那你就不信是活说的。你这样教下去，那请问听的人将说那是谁说？不知道，但有人说啊，那人好不好？不知道，你就听看看。我吃饱太闲了，我听完却不确定它可用，那我干脆不用。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求南传，就是因为至少你确定南传啊，那你干脆北传不要，因为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啊。所以现在很多的教学里面是带着不是真实的皈依法的心在说法呢。所以我劝诸位，要是以后当法师的，如果你不一定要讲哪个法，你怀疑了就不要讲，因为你会染污人，你一旦怀疑就不要讲，免得你带着疑心引导别人的疑心。所以之前也有一个地方请人家上去讲六祖坛经，一上去都在骂六祖坛经。我说你是不是很怪啊？是一个在家居士上去，是道场请他的，要是我就请你下来。但他继续讲，按第一个，你如果这是众生慧命问题，除非你道场主也认为对，或者如果你认为六祖坛经是好，不能因为这个人而让他不能不把佛法当人情诵，我马上给你喊停。好，那你说法者如果不信，你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学法各个不同，有生魂缘觉菩萨，那你不信就不要染污人。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样的混沌。好，那我回过头来，但我们现在要说真法啦，这就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难了。你很诚意，这个经我也想说，偏偏你没弄清楚。你说那我们有没有过失？有。为什么？你那份诚意有功德，但错了还是错。就医生说我真的很想医好，可是因为刚才睡不着，就是脑筋不清楚，下错药啊，就弄出更大问题啊！你不要怪我啊，因为真想医好啊。要是我，我不怪你的发心，但我怪你迷糊，因为受苦真的是我。那这个就问题就马上衍生到我们现在要谈的道理的通不通达。我们没办法要求，像我们一路上来，我们是不是也不容易彻底？至少我现在也没彻底，我如果彻底我就正果了，是不是？ 这是事实，谁都无法跨越。但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断努力，让我们所说的话尽量怎么样，不要误导众生，这是一个学法说法者该尽的责任。尤其像现在动不动就上网的，我不是昨天讲说，如果我只误你们这个，等你们死光了，我的业就消了。问题我现在是只有地球没了，网络没了，我的业才消。这个要等到何年何月啊，因为他一上去就收不回来了。你知道现在因为叫福大业大，影响力大，业善恶业果都大，我讲得好功德大，我讲得不好过失大，这种因果要谨慎啊，我知道你收不回来。那现在问题就开始来了，我真诚意问题我不懂，我真诚意我半懂不懂，我真诚意大部分懂但有瑕疵，那各成就罪过跟功德，很真实啊。像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不是有功德有过失，这就是事实。在这条修行路你是回避不了的，你会无法回避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退失道心，你必须要承认你一定会过失，但不是轻慢过失，而是这个过失我是里免不了，但我要尽量不断的修学，减少过失，增长功德。因为我离开这个方法，我也离开这样的一个学习，乃至我难免我做事情难免会脏，但我不如果不忍受身体脏，环境怎么会干净？那我必须要学会这个东西。所以一开始那个看法都要看得非常笃定，看得很真实。好，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懂不懂？所以我后来不是讲了一些道理，就是说你可能懂，但因为没人可问，因为现在要问太难了，那怎么样？就靠烦恼咯。烦恼是你最后一道抗生素。为什么？从烦恼看到自己到底有用没用，学的法。所以后来修学到说，现在的善知识越来越不容易。你要遇到很难，要尤其是实修的更难。所以你这样现在能听，但对不对？没人跟你验证，所以你到最后只好谨慎再谨慎，随时拿境界检验，再过来拿烦恼检验，不然。没人跟你说，我不是讲说当你很努力修戒定慧的时候啊，后面旁边你会认为你不是狂妄，不是自大，因为你仔细观察的确清净。那旁边呢，因为他没你用功，所以他也看你很清净，所以别人赞叹你清净啊，你内心是也不是欺狂虚荣，因为的确就像说你会不会开车？会。你傲慢？不是，我真的会开啊。人家这个我会开车不是傲慢啊，开得多好我不敢说，但会开哦，开了三十年哦。啊，我讲我会开车是真的哦，是不是？这一点我没有傲慢啊，因为实在啊。就像阿罗汉有时候讲说他身上有六种功德，我说他是如实说的、啊，是不是？但问题是，你走到细微处的时候，别人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啊，这些路就停在那里了，因为你看不到。问题在哪里？你的知见没确定，你那个见不够清净，只能看粗不看细，所以你看不到你的果实，所以你就没办法看到真果实。这是因为你的见还不细。所以我要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打坐，念佛用打坐，因为念佛音声的时候容易看到粗的烦恼，哎、啊，细烦恼，因为你心都在动，你怎么看到细的？所以试着冷静下来看看烦恼，你才知道你虽然在用功当中，很多烦恼都趁虚而入，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宁静下来。那你如果不事先察觉你的烦恼加以对峙，你会以为你功夫很好，但其实都藏在里头。那这个道理是不是如此？ 唯识的道理是如此，中观道理是如此。我们讲楞严经讲不好的话，你虽然非常赞叹楞严经，但你讲成常见，错。你虽然很赞叹中观，但讲成断灭，那也是过失啊。那唯识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今天，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们总思维的法则，也就是如何让佛法具体活化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思维法则。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让你不至于做白工，不会在于佛法当中不断在幻想，这是很重要啊。所以我就说我越来越现实，就是这样。好，好，那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讲唯识。有时候我不是前面讲说唯识，也唯有唯识能解释我们现在，也有了解现在的苦集，就是生命现象，我才能找出解脱道嘛，是不是？但现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以我们现在了，我们整个违法，我现在是不是我在说，你们在听？的确我在说嘛，好。哎，的确你们在听。如果我说的话是你取得到的，应该每个，因为比如说我是一块钱，你如果取得到的是每个人都一块，不会换到你拿两块，是不是？如果我这边是一块钱，每个人拿这个东西，是不是都拿到一块而已？因为它是固定的啊。那如果我说的话是固定，应该每个人理解要一样。那为什么每个人理解不同？我在讲我的，你们在听你们的。因为如果我们讲唯识，有时候唯到变成很主观，断然整个世界都是我。不是，你有八识，我有八识。我的世间，我依我观察你们，我看到了你们有没有真看到你们？也有，也不是，因为我看到你们是我以你们的缘现出我的，所以我只能猜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因为我没办法看到真正的你，我缘的境界都转为我自己的境。你们是我的疏所缘，就比疏离的疏。但我看到你们又会现出亲的我自己的，所以我的声音过去的时候，我的声音是你们疏所缘，但你们会现出自己听的，所以你们听的都是加上自己的分别的。所以一音说法随类各特集结，因为每个人就依着活的音声，当然一个佛也方便视线众种种神通对应不同的人。就算我现在说法，我没有佛的善巧，是不是一音说法随类各特集结？因为这众生妄想心分别，所以这才能说出事实。事实就是每个人说法，说他什么法？说他认知的法。听法，听什么？听他认知的法。所以才会一个说出去以后啊，每个人理解不一样。为什么？每个人的背景条件不同，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他的耳根、他的眼根、他所有的东西都参与进来以后，他认知的影像是他自己现出来，所以对他所看没有心外之法。但你不要随便否定，你如果一否定就你，那我这个是不是自己编出来的？你如果把唯识弄成变成连我都被你编出来，那很危险哦。那我只好拜托你不要把我乱骗变编哦。我现在坐在这里把我变成天人变成畜生，我现在都很难说法，而且是每个人都变我一趟，那我现在每个人看的不一样。我们前面一路讲过来，这个唯识是我自己本身所见不能离开我的事，但菩萨佛有没有他的唯识？有，但我跟他的关系是我没办法直接，我必须以他为缘， 但我现出来是我自己的，是不是？那我们前面也讲说，很多现出来要怎么现，不是乱现，要缘起条件具足，缘起条件具足。所以这缘起条件具足，才能如你的心现出来。你的心也想变这个，也想变这个，你的心都是你能变，你可以形成很多影像，但你不知道你的心很乱，是不是？我们要讲说，你爱不爱？爱。想不想爱别离？不要。对啊，这下麻烦了，又要爱又要不要爱别离，两个都你爱，问题两个就连在一块，是不是？这爱也是你爱，那爱别离苦就顺他来。那你如果真想离苦，那就看你看得清楚不清楚。如果你又想离这个爱别离苦，但又要爱，那就看谁强了。而且这样它前后因果的。所以你本身想离开爱别离苦也是你的心，想爱也是你的心，弄到最后混在这里都不如你所愿，为什么？都是你的心，不是吗？怎么不满我的愿，怎么满你的愿？你都一直矛盾哦。我不是讲说佛来接引，佛才不会接引你呢？为什么？我那么诚恳，你说你看着脚，你说链子链起来的、哦，两手是要往生，两腿是离不离娑婆，佛来的，他说把你拆一半了、啊，不行，等你都完全一心的时候，链子打开，我才接你走。你不能同时要往生，同时爱娑婆，这个东西无有是处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很多的，我们因为不如理思维，对佛法不了解，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自我障碍，是不是？那唯识就可以解释到这些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等于是说出我们的身心的一个实际状况，那用这个角度来为自己的修行加以抉择。什么叫以身恶以身善，为身恶为身善，你就比较清楚了，是不是？这也就比较能了解的。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我们讲的唯识是你所有所见不能离开你的认知心，但这个认知心之外不是完全空无一物，世间只有你一个人，不是这样。那彼此的关系怎么样？彼此关系就是互相为缘，你只能自心取自心的，自己心取自心，那别的人只是作为怎么样一个让你仰仗伸出所缘的地方，知道吧？你不能直接圆他，包括他心智也是，我们后头会讲他心通有没有真的见到他心，不是，是圆他的境。我判断你怎么想，其实终究他是观察自己，他看他的样子观察自己，就知道他心够清不清净。好，比如说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会皱眉头，我看他皱眉头大概也是有问题的，哎。所以在很多看的，比如说我看到你的宿世也是我从很多因缘看的。那我们现在看别人和宿命通看别人，我猜他上辈子是什么，和我因为以禅定也是我看的，我猜的也是我的影像，我神通看的也是我的影像。问题是这个影像纯是吧，没有如理思维，没有能力，所以看的是猜的。那我是透过禅定，透过一些神通，所以我现出来影像是呼应现实的，好吧？一个是纯粹虚妄乱想，一个是有根有据，透过戒定慧看到了。那两者看的都是自心相，但却不同，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就对一件事情，他能观察清楚，他判断就清楚，他的判断还不是在自己，但因为他有比较清净不受染污，所以他能如实看到。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唯识的这个道理并不是要你完全否定掉所有，而是要讲你所见的一切见都是依你自己分别心所现，活菩萨十方众生使一切众生皆如此。所以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每个人要接受这个境对你的影响的时候，就马上参与了你自己过去的条件了。所以我会讲说，有时候我们真想帮助人，对不起，他不一定接受你的帮助，因为他没这个福报，他不一定接受得了。因为所以这个在我过去里面碰到很多东西，我就讲说，我也跟我有时候跟很多人亲人讲说，你自己要有福，你没福的话，就算别人帮你，你都拿不到，因为他不符合你的。所以很多地方这里面，它里面因缘很多。你所以在活菩萨在度人，他有没有强求？他不然，他说为什么佛不度无缘人？他怎么度？因为他的因缘就这样啊。所以佛有时候视线神通要度人，他就不理，转来转去不看。神通，我们要看到神通就流口水了。可是他呢，看到神通还不理哦，为什么？障碍重，就现不出来。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因缘，就是所以包括我们见佛，那你就知道佛是不是变法界，佛身变法界怎么现，你不要遮就好。你说我想见，可是我常不举例啊，我想要看到月光照进来，因为我的镜子很脏，结果它不擦，它涂白漆，这么一涂比灰尘还糟。他用不是用清净心要见佛，他是用妄想执着心要见佛，而这个心是让他不能见佛。所以在过去大德有些人呢、啊，他什么求法怎么求都不给，后来他死心塌地的时候法才现前你看就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源头，你用妄想，妄想就像我们前面讲，不是我们求一心不乱，对不对？你这个求就乱了，你这样求才乱了。所以一层一层要去掉，你回照洗掉污垢，到最后回照要洗掉啊，不然你脏取掉的回照变成脏。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为什么很多修行形成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反复纠缠，因为你就看不到源头嘛。你这一份不必要的追求之心去障碍你的禅定了。你们最好去能了解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像东跑西跑我白忙了，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唯识，他讲说，我们因为前面这个这一段，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因为他文辞很简单，这里面配合到很多东西。但这个重要观念，如果你没有一个基础，我现在讲你可能还不会知道它的重要性呢、啊。哎，但没关系，以后你再听就会听到了。嗯，哎，现在一下子有时候如果没有那个底子，你可能不知道我讲这句话的重要性。哎。所以我们前面讲说那个他的那个长行里面，若了知从六二法有六四转都无见者乃至知者，因受有情无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无我，复依此于说唯识教受化者，能入所执法无我。好，这个是我们已经讲了，依世俗谛得第一谛，是不是啊？先建立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是不是都是这个道理？我们这个都讲过的哈，你看现在都很好用哈，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讲过阿含啊，依法住智后得涅槃智。那现在这个六二法有六四转，这不就是法住智？就是它是这样有，因为这样，所以有六四转。法是如何这样的生生灭灭，是这样法住，法是这样成立的。 那看到他这样这样这样，我才知道他无我，这不是涅槃智，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看到电视，是不是这样这样才知道电视里面是东西是假的？是。好，这边啊，若未了之为是，现四色等法起，此中都无色等相法，因受诸法无我教者，便能悟入诸法无我。比如说，你看啊，我们现在讲，先讲色，弄了老半天，色是我变的，没有实质色。那这个色，如果是我心所变现，是因缘生，它都不真实有，它如何成就我？你看呢、啊？他讲说，我现在将来佛色受想行识成就我，对不对？那我现在知道说，色受想行识都我心所现，是不是就无我？但我现在就针对色在看，色也是视线的话，那这个色的这个法是不是也无法？所以从唯识能不能说出有情普特揭罗的不可得，是不是也可以知道色不可得，受不可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不是这样？因为同一个道理，今天我要见到这个东西是众缘生，所以我们在中观在讲众缘，就此生彼生，他的讲法简单，但唯识是不是就直接解释你的现象？所以唯识讲的虽复杂，但其实最更亲近更亲切。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学唯识啊？但不要学那个护，学到最后都乱掉那一种了，那个会耗掉你的很多生命的啊！你一定要抓回他的精神。所以了解唯识可以帮助你了解法住而得涅槃，是不是？同样道理，你在解释给别人听，也比较能靠近别人的经验呢、啊。你如果能靠近他的经验，是不是比较有机会接引他逐步上升？你一开始都偷锅了，你自己一直拉，他根本在底下。哦，你一个那个东西一直掉，哇、哦，掉得好高，结果你上来没有？哦，没勾到，原来你已经掉了好几楼了，他还在原地，因为没勾到，没勾到就在原地了。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啊，若这就是余教就在这里嘛，啊，若了之为是啊，现为是现，四色等法起，就是相似，好像有色跑出来，但此中多无色等相法，有相似出来，但有没有真实的？没有。所以我们叫做如幻依他，如幻如幻，如幻有没有？有相似，但有没有真实？没有。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举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是不是都有啊？都不实质。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有没有他的因缘法？有、啊、有没有实质自信法？没有。所以才会用如梦幻泡影，哎，他不是说什么都无哦，他讲说梦幻泡影啊，因此因为有梦幻泡影，因为梦幻泡影，我说他本质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啊，嗯。所以因受诸法无我教者，这个资格因缘具足的人，能受无我教者的，便能悟入诸法无我。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大家要不要模拟一下？就是说你自己想一下，你自己如果这个道理慢慢，你务必要把它弄熟，那你坐下来，是不是都有？嗯，都有。啊，都是我编的，你就把自己现在当作在做梦。以前梦中你会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如果你是带着类似醒的心在看梦境的时候，你那个心是不是， 你少骗我了，都假的，都是我自己现的，哪里都是，包括我现在也是，包括我这个心也是，哪个地方可以站住，无一处。啊，有没有舍掉尽？没有。啊，有没有可以执着？也没有。你看看你的心，那时候会形成怎样的心？你就用这个道理模拟看看。我不否定这个尽，但我就像说，我突然知道这一群人都是诈骗集团，但因为我怕我揭穿他会砍了我，所以我就讲：哎呀，真的啊！可是你会不会被骗？不会，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诈骗，只是现在我怕他们到时候拆开来以后啊，哇！因为事情暴露了，那更糟糕，所以我必须假装不知道，但虽假装却知道。这时候你说我为什么态度？我会跟他们应对。哎呀，我不会动。我不是之前举一个例子，我在印度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诈骗集团说，就一个女孩子出声说：“哎呀，爸，我被绑架了啊！”我说你要骗我也探听一下，出家人，出家人哪有女儿？所以我是不是无关爱故无有恐怖？因为我照见无因皆空啊！我说我一点都不恐怖。哎、啊，我那么应对，我说啊，这样哦，你好可怜哦。不过这是你的业障，你要认的。你老爸没钱，好赎你回来。嚯、哦，对方气得要死，就找当事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的女儿被我绑了，这样我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这个老爸没钱啊，就算他倒霉啊。讲到气得要死啊，我听我讲得很高兴、嗯，结果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个漫游很贵。我也亏了不少，嗯，后来下次不要细论。不过我那时候真的有点快感，因为我一点恐怖都没有，就在玩弄他。哎呀，是这样啊，弄得他们气得要死。可是我后来我亏钱，不要。好，我们休息一下。